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在开始信息之前，请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你，也要来听你的话。求你赐下你的同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在你的光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让我们能认识我们自己。就像刚才诗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只不过是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求主让我们都能有一颗谦卑的心，俯伏在你的膝前，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把今天传福音的聚会恭敬地交托在主的手中，求圣灵越过我们的软弱和有限，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碗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便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讲了一个小故事，故事中有两位主要的人物，耶稣和西门。这个故事很简单，耶稣呢，他是个讲神的道的，西门呢是个打鱼的，但是他整夜劳力却一无所获。那么耶稣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听了耶稣的话，就这样去做了，结果就打到很多鱼。那西门却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么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段对话是很有意思，是吧？好，我们今天就来传讲这位耶稣。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这位耶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直影响着人类的历史。好，例如我们今年是公元2020年，这个公元纪年呢，就是以耶稣降生的这一年来算起。那今天是星期天，很多基督徒聚集也是来敬拜这位耶稣的死和复活。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也是全球最大的节日，也是来纪念这位救主的诞生和复活。那不仅如此呢，很多人因为相信接受这位耶稣，也能经历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他们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耶稣是神，我们都要来相信他。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说，你这么开门见山呢，我连有没有神都还没搞清楚，你是在说要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是的，神既然是神，他就是超越我们人类的。我们人类是有限的，而这位神是无限的。有限的人不可能说我们能够把无限的神能够研究透了。虽然现在的科学非常的发达，但是仍然只能在有限的领域来研究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所以我们人类呢是受时空的限制，但是神他不是物质，他不受时空的限制，神已经超越了科学所能研究的这个范围。那么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位神，我们又应该怎么来认识他呢？ 这只能借着神把他自己来启示出来，让我们知道神其实已经留下很多的证据，把他自己来启示出来了。神已经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来表明有这么一位神。那么这位神呢，也在历史历代借着先知对我们来说话，用我们所能知道的文字呢，通过使徒和先知啊，就把他的话能够记录下来，成为这本圣经啊，成为这本圣经来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不仅如此，神更是在这末世呢，道成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样式。那么当神成为和我们一样人的样式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跟我们沟通。耶稣就是这位真神成了人的样式，能够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首先呢，就来认识一下这位耶稣。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过，我们耶稣是这位真神成为了完全的人。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呢，我们就要观察了解他的一言一行，我们就要通过这个人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来认识他。那在圣经的福音书就记载了很多耶稣所说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一些的事情，好，可以让我们来认识他。那就像这经文的一开始第一节，他说到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话。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说了很多很有智慧的话语，以致众人都吸取他所讲的话。那么耶稣所讲的话不仅让人非常的佩服，还带有权柄，让人很稀奇他的教训。但是这么一位很聪明很智慧的人，他所说的话最稀奇的一句就是什么呢？他自称自己是神。要知道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不能自称自己是神，甚至连很多宗教的教主都不敢自称自己是神。现在有些被称为神的只不过是后面的人很尊敬他，硬给他加上一个头衔，把他当作是神来拜。但是这位耶稣呢，却是不止一次在众人面前宣告他自己是神。要知道在当时的宗教社会啊，人们是非常的敬畏神，如果有人自称为神是要被处死的。但是这位耶稣呢，却是不顾一切的性命都要来宣告他自己是神。那事实上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的罪名呢，也是因为他自称是神。那耶稣不仅仅是他自称是神，他还要有行动来证明他是神。在圣经的福音书里面呢，记载了耶稣行过的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神。我们刚刚读到的 这段的经文，看到耶稣很明显行了一件神迹。而西门呢，他是一位有多年的打鱼经验的渔夫，尚且是整夜劳力却一无所获，但是耶稣呢，却呢一眼就看到哪里有鱼，这明显是个神迹啊！我可以给大家再读一些的经文啊，就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前面一些啊。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第38节开始啊，这里说到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看到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就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就斥责那个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就起来服侍他们。我们看到耶稣可以医治疾病啊，他甚至病人都不用打针吃药，是马上就能完全的恢复健康。40节讲到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的身上就医好他们。这表明耶稣真的是由从神而来的那个生命，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可以胜过各样的疾病。第41节讲到，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这个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啊！他们连鬼都要承认耶稣是救世主。那我们看到耶稣还有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啊，能够把鬼从人的身上来赶出去。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记载了很多耶稣所行过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就是神。不仅如此啊，我们刚才说过耶稣是因为他自称是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留下了很多的证据 啊，耶稣他自称是神，可以证明他是神。耶稣行过的神迹奇事，也可以证明他是神。耶稣甚至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啊，例如在圣经中有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的应验，来证明耶稣是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已经借着这一些把他自己来启示出来，来让我们来认识他。但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疑问啊，你说的这些证据啊，我都可以相信，但是这位真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怎么样能够更多来认识他呢？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仅仅是要认识这位耶稣，我想我们首先要来认识一下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知道自己是需要这位的救主啊。所以我们接下去看刚才读的路加福音五章一到第十一节，这位西门他又是怎么样来认识这位耶稣的。那我们从经文中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个西门呢，他就是个打鱼的。俗话说啊，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住在山上呢，当然就靠打猎为生；住在海边呢，就靠打鱼为生。啊，我自己觉得这打鱼要比打猎要更困难一些，啊，因为你在打猎的时候呢，这个猎物还可以看得见，啊，猎物在前面跑，你拿着标枪，你在后面追那就是了。但是打鱼呢，鱼在水底下你看不见，你拿着标枪，你都不知道往哪里扎，啊，所以打鱼更要需要有经验。那很多华人到了澳洲都学习了一项新的生存技能啊，就是钓鱼啊。这钓鱼应该要比打鱼还要简单一些啊。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想去学钓鱼啊，我觉得不用花钱就能有鱼吃应该是很不错的，而且看人家打鱼好像钓鱼很轻松哈，就是把鱼线甩出去在那边晒晒太阳，一会儿看到鱼标动了以后收上来就有收获了。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请一位朋友说，你能不能带我去学学钓鱼啊？他说好啊，啊，这个周六四点出发就好了啊。我说不会吧，这比上班还要早起啊。他说是啊，啊，这必须要看涨潮跟落潮的时间啊。我说啊，这打钓鱼还得懂一点天文的知识。他说是啊，啊，那我就说那哪一天再迟一点点叫我起来就好了。他说这开支还得一个小时呢啊，因为你要打什么样的鱼你就得选什么样的海湾啊，有些海呢是沙质的，有些海呢是泥质的啊。所以我说这钓鱼还要学点地理的知识。他说这还有很多讲究呢啊，每一种不同的鱼还要给它不同的鱼饵，有些鱼喜欢吃素的，有些鱼呢还喜欢吃荤的啊。所以我想这个钓鱼呢都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要学一点生物的知识，那这打鱼就更不用说了啊。这打鱼呢还得学习划船，学习掌舵，学习撒网等等啊。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渔夫，西门应该是个很努力很勤奋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西门有哪些的性格。第二节这里讲到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碗去了。其实刚才第五节的经文讲到他们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啊，西门是辛苦了一整个晚上却一无所获啊，可能心情不是很好，如果换作是我早就回家就倒头就睡了，但是西门呢却还要继续来整理这个渔网。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很勤奋，而且是很负责任的要把工作来做好。第三节说有一船是西门的啊，看到这西门还有一点小资产啊，他是一个小老板，自己给自己打工。然后第四节和第五节呢啊，我们看到耶稣呢在这里，他当他看到西门一无所获的时候，他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我们看到西门他是怎么说的呢啊，西门首先呢他是称呼耶稣叫夫子，这个夫子就是老师或者是船长的意思，我们看得出西门就很尊敬耶稣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是从来都没有打过鱼啊，连讲道他都还要借西门的船，现在他跑到西门这里来发号施令了，但是西门却没有去顶撞耶稣说哎， 你懂什么啊？如果说讲道呢，你是内行，但是打鱼呢，我却是内行，你还必须得听我的。但西蒙显然没有这样做，他可能是很勉强，但是仍然是顺服的去听耶稣的话啊，他去下网去打鱼。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西蒙一个很重要的性格，就是他很谦卑啊。那因着他能顺服听了耶稣的话啊，他下网打鱼，结果就打到很多的鱼。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啊，他和一些同在的人都很惊讶自己网所打的鱼，这明显耶稣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甚至这些鱼呢使得网险些裂开，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但西蒙呢去招呼其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啊，我们看到西蒙还是很讲义气啊，有福同享，没有把所有的这些鱼都据为己有。那西蒙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优点，例如我们刚刚读的那一小节的经文，讲到耶稣来医治了西蒙的岳母啊。当西蒙的岳母害热病躺着的时候，耶稣只是站在他的旁边刺着那个热病啊，热病就退了，西蒙的岳母是立刻起来来服侍的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西蒙全家他都是非常的同心的啊。我想西蒙平时也是很孝顺他的岳母啊。现在很多就家庭呢，一般结婚了以后他们就跟父母就分开住了啊，因为这个婆媳关系或者说跟岳父母的关系其实是比较难处理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西蒙的全家是非常的和睦啊。如果一个家丈夫爱打鱼，妻子爱煮鱼，孩子又爱吃鱼，那真的是很完美啊。再加上你能够孝顺父母啊，那可以称得上是模范家庭了。所以我们刚才是分析了西蒙的这些性格啊，我们看到西蒙这个人可能是很努力、很勤奋啊，很礼貌、很讲义气、很孝顺，或者说是很有钱等等。我们好不好可以给他一个定义说，这个西蒙他是个好人。我们可能在座的跟他差不多，甚至都比他还要好，我们可能也会给自己下一个定义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个好人啊。但是在这第八节我们会很惊讶的看到西蒙他的一个反应啊。第八节，西蒙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么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啊，这个不是西蒙第一次遇见耶稣啊。福音书的其他部分他就记载了耶稣呼召西蒙的经过啊，但后来呢西蒙又离开耶稣回去重操旧业，又回去打鱼去了。那这个彼得是耶稣为西蒙所起的名字，意思是小石头。所以我们注意一下西蒙所说的话，他在这里他自己承认说，我是个罪人。我们会不会很稀奇他的这个反应啊？或者说当我们遇到这位神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可能是很兴奋啊，说哇，耶稣这行了真的是个很大的奇迹啊！说来来来，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打鱼团队当中来啊？你就要出个嘴，我们动手就好了，保证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啊。或者说还应该更礼貌一点的说啊，耶稣应该是你来当老板，我们来给你打工啊。我想这会不会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反应啊？我们有可能就是会眼睛盯着神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却可能把这位真的神给略过去了。但是西蒙很显然意识到他跟耶稣之间的不同啊。当他看到这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的一个身份啊。如果今天一个世界首富站在我的面前啊，我可能不得不承认说啊，我是个穷人啊。但是耶稣其实在这个世上都没有什么财产，他连讲道都还要借西蒙的船。耶稣其实应该是对他说啊，西蒙是应该对耶稣说，我是个富人才对啊。但是西蒙很显然没有从钱财上面来认识耶稣。当他认识到站在他面前的耶稣是位神，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他立刻很恭敬地称耶稣为主啊。他就认识到在这位神的面前自己 只不过是一个罪人。那么我是个罪人这句话其实真的是相当不容易说出口，因为这是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或者说是无能，非常败坏。我相信大多数人呢这个都是很遵纪守法的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不会是个坏人，更不会是一个罪人了。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罪不是指触犯了国家法律的犯了罪的那个罪。圣经上所讲的这个罪呢指的意思是打靶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就是达不到或者说是越过了神的标准了，这个叫做罪。违背律法的就叫做罪。我们可能会像西门那样子有很多很好的一个性格但是这些只不过是用人的标准来互相的衡量如果我们站在这位尊贵荣耀的主的面前呢，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都达到了神的公义的圣洁的标准。我想先用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来做个比方前几个月我的公司年度考核，那么主管呢就对我有一些的批评他说我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了，那个事情又做得不及时了他说你看我交给你这项任务你只完成了 90%， 那么你的组员呢就是以你为标准也只是完成了你的 90%， 那么实际的任务就是 90% 乘以 90% 就剩下 81% 了我当时心里听了很不爽我说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都不提，你居然还要我做到100%而且我比其他人都做得要好，而且别人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的一个理由我们往往呢是用人的标准来互相的比较，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好人但是呢如果严格的说来我连老板的标准都达不到，更不用说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标准了。所以如果只要我们足够谦卑，我们都只能承认说我是个罪人。其实我们一开始确实是很难承认我是个罪人，因为说出来好像很难为情，好像说出来真的很没有面子如果传福音的时候被人说我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甚至还会大呼说好冤枉我是很清白的有一句俗话说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这个的意思是说人的标准呢他都是靠不住的。我们往往说别人的时候好像很轻松，我们可以很随意的指责周围的人说你看这个人可能很骄傲，那个人很自私这个人又很贪婪，那个人又很小气等等等等总能挑很容易挑得出别人的罪，好像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很容易说他是个罪人。那反过来说你在别人的眼中也不会是好的，连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只不过是没嘴说自己罢了所以这个是我是个罪人，这个是真的是很难承认的。我想很多的基督徒都可以给大家做这些见证，就是说当我们诚心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会总有那么一次呢会让我们想起我们所犯过的那些罪来。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我都不太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想我也不偷也不闯我没犯过什么大罪但是真的有一天呢圣灵就会让我想起我以前所做过的所有的那些的坏的事情我甚至记得很小的时候差不多就六七岁我偷铅笔盒的事情有一次有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就停在那小店的门口，他车上有两个麻袋麻袋就破了一个洞我就偷偷的走过去把这麻袋拔开抽出一个铅笔盒就往回跑那个场景还是历历在目，我到现在呢还能够记得铅笔盒上的那个图案所以我在想我那么小我就开始偷东西了。那圣灵还让我记得我小时候做过很多的这个坏事情就像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还跑到学校的食堂去偷吃别人饭盒里面的地瓜我还 偷过同学家里的书。我记得我把那两本书就偷偷的藏到这个裤子里面，结果刚刚走到门口啊，这两本书就从裤管里面就滑出去了，当场就被逮住了，啊，所以非常丢脸。结果还偷过家里的钱等等，啊，其实这些事情真的说出来都非常丢人，但这个丢人的感觉就对了，啊，总有一天，啊，我们所以为忘记的那些事情，都要在神面前被定为是罪。当我们有一天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们真的都只能承认说我们犯罪，我们是个罪人。那么这个罪呢，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啊。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像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神啊，我们甚至都不敢接近神。但是感谢神，他要来亲自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啊。当这位神道成肉身啊，成了人的样式，就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生命的光。那么在他的光中，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啊。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但当我们遇到这位荣耀尊贵全能的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承认自己的卑微丑陋和无能。我们都用不着别人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就会责备自己啊，就像刚才这里所说的，当西门彼得看见的时候啊，耶稣根本就还没有去责备他，也没有给西门讲很多的大道理。西门彼得在主的光中一照，立刻就能看出自己在神的面前一无是处，甚至他都不敢见神的面，他只能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真的也盼望圣灵能够光照我们每一位啊，让我们真的在圣灵的光中，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本相不过是罪人，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我们需要这位救主。那么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对待我们呢？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真的是因为西门是罪人而离开他，而是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主耶稣愿意来安慰西门啊，愿意来亲近罪人，也愿意来拯救像西门像你我这样子的一个罪人啊。主耶稣真的是悦纳忧伤痛悔的心，当一个人愿意悔改归向耶稣的时候，耶稣也要能够得着这个人啊。耶稣甚至是呼召彼得借着呼召西门啊，借着西门来传讲神的救恩，召他同工来一同得人。他盼望更多的人都能够来认识耶稣，一同来传扬神的救恩。那么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耶稣就要来拯救我们了。那耶稣我们刚才说过，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耶稣是怎么来拯救我们呢？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接受罪的刑罚。但这位耶稣来到世上，他是要代替我们来接受罪的刑罚啊！他为了我们的罪甚至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了解决啊！因为神把我们所犯的罪都执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不必再受刑罚了。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但是他因着爱我们，他要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自己的身上，他甘愿舍了自己的性命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死不能将他拘禁。主耶稣虽然经过了死亡，他也胜过了死亡。那借着主的死和复活，神的救法就完全成功了。主耶稣的死他是代替我们死，但是主耶稣的复活是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在圣经的《使徒行传》这卷书的第二章啊，就记载了耶稣当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显现给很多人看，其中就包括他的门徒。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西门彼得 就在众人面前要见证耶稣的复活。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36到第39节，这位彼得在众人面前会大声地宣告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句话就非常的扎心，便问西门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里说到神给我们每一位的应许啊，我们个人要悔改，当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寻求他的救恩，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亲爱的朋友们啊，主耶稣真的是爱我们，他已经付上生命的代价来救我们。只要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能够得着这份救恩。今天如果你愿意信靠这位救主，你可以现在拥有诚实的心来向他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着我这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也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来悔改来归向你。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还赦免了我的罪。我也相信第三天你从死里复活，你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愿意这样诚心向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你的罪就已经得到了赦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仅如此，你我还蒙了重生，成为圣徒，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虽然不配，还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当西门和他的伙伴们真的认识这位耶稣就是人生至宝的时候，他们就被荣耀的主所吸引。第十一节就说到，他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当我们被这位主所得到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感谢和赞美来献上给我们的神。今天早晨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啊，这是很多基督徒都很爱唱的这首诗歌啊。在歌词的一开头他就写道，一切我的所有无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我信之后，所以不自夸也不自尊，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副歌唱到，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的身份，荣耀归给神。我盼望这首歌也是能够唱出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啊，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能接受主给我们的恩典啊，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就白白地蒙了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荣耀来归给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听到这里。好，请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谢谢你拯救我们来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我们感谢你的大爱。求你继续听福音朋友的祷告，继续对人心的深处来说话，因为人所说的只不过是道理，只有主的话才能让人觉得扎心，能够在主的话里面能俯伏下来自己责备自己，承认自己不过是个罪人，需要主的恩典。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要把感谢和赞美来献上给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